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悉尼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吴英。
陈云今天要从悉尼给我们带来什么消息呢？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年轻的家庭哈，他们是怎么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那我们大家经常都说悉尼的房子很贵，不管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特别是当你想在这个市中心租房的话，那真的是很贵。比如说我马上要分享的这个例子呢，这个女主人公叫做 Erin， 她呢就是在悉尼市中心的 Zetland 那里呢租了一个只有一卧室的套房，结果呢她已经连续几年收到房东寄来的信，就是每年都会涨房租。在后来呢，他就是收到了一封信，就是涨了每周20块钱的房租，也就是说一卧室的房子他们是租了590块钱每周。本来呢，他跟他的先生两个人30多岁，都在市区工作，也觉得还可以。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孩子马上就要降生了，所以呢，他们就在想。哇，那有了孩子之后生活就会发生很大改变，比如说一卧室那肯定是不够的，虽然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可以跟父母挤在一个房间里面，但稍微大一点就需要活动空间了吧。然后他们就觉得应该列一张表出来，比如说他们希望有再多一个卧室，然后希望还有再多一个多余的房间可以当 study， 就是可以当书房啊，或者说家里的办公室。另外呢就需要有洗浴房啊，希望有空调啊等等，这些可能是在他们租这个一卧室付了每周590块钱都还没有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哈。但是这么一算，这个钱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跟他的先生商量，后来他先生就说，我最大可以忍受的限度呢，就是说每一层的上班时间我花45分钟，那这样加起来呢，就是来回90分钟了哈，
就是一天要花一个半小时在来回上班的路上。
对，是他可以忍受的限度，所以呢，他的妻子就开始去查资料，比如说查这个火车的 timetable 时刻表，看看哪个地方呢，就是45分钟就可以单程到达他先生上班的地方。后来找着找着呢，还真给他找到一个区，这个区呢是悉尼很少的，就是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过于求的一个郊区。然后呢，这个郊区也真的是还可以，就是45分钟到他先生工作的地方。在这个郊区呢，有很多老房子，3-4个卧室这样的这个房子，租金呢也不贵。最后他找到的一个呢，就是说630块钱一个3卧室的 duplex， 就是那种复式的屋子哈。还是开发商就是买了旧房子推倒之后重建的，所以这个各种条件的配套呢也是相当不错。并且呢，在这个小区的街上，虽然离悉尼市区不远，但是呢，它很有这种乡村的感觉。就比如说邻居的老大爷就会过来跟他聊天啊，跟他说他孙子的情况啊，然后有时候呢也会帮他推一下垃圾桶啊，收一下东西啊什么的，还蛮好的，就是很有这种社区的氛围。然后在主街上也有酒吧呀，也有咖啡店啊等等，一应俱全。并且呢，他就发现这样的区呢，它的日常用品啊，还有这个 childcare 就是托儿所，它的费用呢，其实也要比市区便宜很多。他原来还非常担心说，那他市区的那些好朋友就失去联系了。可是结果呢，他的朋友有时候呢也会到他的家里来玩，然后呢，他有时候带着小孩坐火车去市中心的时候，其实也挺方便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例子呢，其实非常平时，也很容易做到。当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自己兜里没有多少钱，可能生活会一定没有那么美好的时候，其实呢，可以计划一下，然后这样的生活虽然也是有一点点牺牲了，但是呢，还是可以过得非常的美好的，对吧？
我想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大家很多时候选住的地方挤破头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第一要照顾孩子的这个上学学区问题，还有呢，有的时候是家里面有老人，那么为了老人能够生活比较方便，能够不用事事都依靠子女，让他们也可以平常能够找到一些住在附近的一些朋友互相联络联络，走动走动，而且购物呢也比较方便的话，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要往一些华人区去聚拢。 拢。
对，没错。
对，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出发，有时候一下就把买房或者是选房的这个面啊，就限制了很多。
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一念之间的问题哈。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但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住在一个其实离市区也没有那么远的郊区的话，然后你真的实地去考察一下，其实周围的配套呢也挺齐全的，也没有那么不方便，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因为有时候呢，如果你因为钱的问题而非常苦恼，就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适合自己一家人住的地方的话，也是挺烦恼的。所以呢，如果就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达到一种平衡，还是蛮好的。
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有一句话叫世上事不如意常八九，但是怎么在这些不如意和你生活中间能有的一些积极的小改变中间寻找平衡，找到亮点，然后去尽量的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提高这个幸福感，这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修炼的了。
嗯，你刚才呢，我们就是讲到说这个例子当中，他们住到郊区就发现很多费用都便宜了很多哈。哎呀，这个我还真的是相当的有感触。
嗯，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住在塔斯马尼亚的时候，我的孩子呢去参加一些学校的运动，我还真没印象我交过什么钱，也没有印象说我要交什么会员，就是 membership 的费用。而且比如说去参加足球队，很多呢都是家长 volunteer 自愿来当教练。有时候呢，他们的队服啊，就是足球队的队服啊，经常呢就是说大家 share 的，或者是说你可以去买那个二手的，就是办公室都有，很容易就买到，就很便宜。
嗯。
可是呢，当我搬到新州之后呢，比如说我的女儿去打 netball， 就是那种无篮板篮球哈，
嗯，
啊，很流行的。结果呢，她的 membership 呢大概就是200多块钱吧，
一年，
然后就是一季就是。打 netball 一般都是冬天这整季开始打的，就冬天的时候打，夏天的时候不打，几乎是半年的时间哈，就是要200多块钱。然后呢，还要买那个队服，队服也是很贵的，就是差不多加起来就是上衣和裤子，或者是小裙子，差不多是要100多块钱。以至于我女儿她会睁大了眼睛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去打？”我说：“
天哪，听得好心疼啊！”
去打，对吧？
嗯。
那我看到呢，其实还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在摸这些钱出来的时候觉得有点肉痛，但是又不得不摸哈。
嗯。
我看到悉尼有一个妈妈呢，她是有三个孩子，她三个孩子呢几乎呢就是每年都要花700块钱给她的孩子去打 netball。不过还好的就是我看了也很感动，就是说她参加的这个 netball 的俱乐部呢，知道她的财政方面是比较有困难的，所以呢就跟他妈妈说你可以来我们这里当志愿者，然后抵消掉一些费用。不过呢真的是对于收入不高的人来说，让孩子去参加运动在新州呢是很贵的一件事情。我刚刚看到呢，在昆士兰的系统里面呢，他们是可以让父母去申请一个 sports funding， 就是为孩子的运动的一个基金。
嗯，
那么每一个孩子他们可以申请150块钱啊。那这样这个悉尼的妈妈她如果可以申请的话，那三个孩子就是450块钱了，那我觉得对她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哈。
嗯，
但是呢在新州目前就是没有这样的系统。不过呢最近有一个运动委员会，他们是提出说新州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 voucher scheme， 就是给父母呢可以去申请这个运动方面的帮助金，来让他们的孩子呢可以去运动，可以去打球，然后呢不用那么高的经济方面的负担。
嗯，对，否则的话呢，一方面对于父母是一个经济上面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是掏不出钱来给孩子去运动，那现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孩子的这个肥胖问题也是一个很严重的。
对，数字呢是说1/4的新州的孩子是有这个肥胖症，所以呢这个问题很大。而且呢其实去运动还可以训练孩子的 leadership， 就是他领导的一些技能，在队伍当中和别人配合的能力等等。 我真的觉得好处是相当的多。可是呢，这里面呢也有一个资金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要希望说政府能够拨款，但是呢现在新州的卫生部是说政府呢没有办法就是独立来承担所有的这些费用，他们呢就希望说在这个私人的领域，就是比如说一些公司啊，一些食品店啊，可以去提供一些资金来
一些赞助是吧？
对对对，来进行赞助。可是前一段时间是有讨论说是不是应该取消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所谓的 junk food， 就是垃圾食品啊、来赞助这个运动的项目，因为这样好像是鼓励孩子们再去吃这些食品一样。可是呢，现在呢，新州的政府部门就希望说不要去禁止这些赞助商来赞助这个运动项目的权利，而是应该是进更多的资金来帮助 sport 运动方面的基金呢可以建立起来，然后呢同时呢对孩子进行教育，让他们懂得怎么样健康饮食。
嗯，其实这听起来也是政府也挺两难的，一方面前些时候花了很大的力气说把这个垃圾食品的零售商把他们推到这个广告赞助啊或者是学校食堂的外面，然后现在呢又要把他们牵回来，然后说你能不能给运动方面提供一些帮助，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来让孩子生活得更健康。但是我觉得都有道理，但是怎么样个能实行呢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还真是说不清楚该怎么做。
哎，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第一个话题的时候的平衡它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很难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在现实的情况下去找到一个平衡。
还真的没错，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家长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通过 SBS 电台欢乐空间参与我们的讨论。嗯，那也谢谢陈云给我们从悉尼带来的报道，谢谢你。
谢谢吴英。